安禄山反复琢磨这件事儿，这次进京了，非掉脑袋不可。说不定这老皇帝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材料，这杨国忠也不是省油灯，他对我身上下了一定的功夫。你说我是去是不去？去吧，掉脑袋；不去，属于抗旨不遵。皇上抓住借口，我这命也保不住。安禄山可为难了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弄了这么件密事。后来他经过反复思考，决定审慎对待，把心腹爱将全都召集来，大家研究研究怎么办。在27这天，他发下令箭，调幽州、冀州、河东、平卢、范阳各镇的大将、副将，赶奔熊武城前来议事。这些将领啊，也懵了。本来嘛，熬到一年了，年根岁末，一家团聚，好好吃顿饺子过个年，偏赶这事要召开紧急会议，谁也摸不着头绪。但是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，因此各地的大将和副将披星戴月，昼夜兼程，在年30的时候赶到熊武城。来的一共是76名大将，住在金平馆驿。等大伙都见着面了，互相猜测，大都督调咱们来什么事儿呢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莫非都督要领咱们造反？背不住啊，大概是这么回事，不然的话不能这么紧急。虽然这些人在路上有怨言，但是一想到安禄山要造反，将来他要取代唐玄宗当皇帝，我们都是开国元勋，哎，想到这儿就没有怨言了。30晚上他们在金平馆驿过的，就盼着初一见大都督安禄山，一则拜年，二则开会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到了大年初一这天，哎，这天还不错，晴空万里，升起骄阳，把熊武城照的是金光万道。来的这些大将副将各带亲兵赶奔大都督府。那位说这熊武城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安禄山自从当了平卢节度使之后，大权在握，他不在平卢住，就选上熊武这个地方修了一座城市。这就是反对大唐朝的基地。这座熊武城修的可太好了，一面2.5里，周围10里，东西南北4个城门，城墙高度3丈，厚2丈4尺，那真是精工制造的。咱甭说别的，就这座城市的砖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，每一块砖制造好了，让人拿大锤砸着砖，要砸坏了，这砖就废了。制砖之人就得掉脑袋，砸不坏，这砖就合格了。城墙修起来之后，命令力士拿200斤的弓射着砖，如果射上是个白点儿，没损坏，这砖合格。造砖的人有功，啪这一箭射掉一块渣，不合格，把制砖之人枭首示众。 所以这座熊武城修的又漂亮又坚固。在城的外面有八丈宽的护城河，深三丈，全以青石头镶的帮，而且在护城河外修着层层地堡和工事。进城一看，街道跟别的城市也不一样，完全按照九宫八卦推演而来。这座城市到处都可以打仗，假如说熊武城丢了，还可以用巷战抵挡敌兵。临街的房子都是两层的，墙也高，上面都带垛口的，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望楼，街道一色用青条石铺成。在城里头住着20万人，看起来是百姓，实则不然，全是安禄山的死党。不打仗的时候，士农工商井然有序，说个打仗，男人们可以拿起刀枪，妇女们可以参加救护和后勤，全都安排好了，那叫一呼百诺呀。安禄山就把熊武城当作老巢。据考察，这熊武就在天津市的东北方向，如今这座城市已经不存在了。可是查看历史一找，当年的熊武确实不得了。安禄山的大都督府就在熊武城的十字街路北了，占地几十亩，一共九层院子，不仅围墙高大，而且宏伟壮观，俨然就是一座小王宫。来的这些大将骑撒战马，乱斗交环，到了大都督府的辕门，一个个甩灯立鞍，跳起坐骑，刹那间辕门外是人喊马嘶啊！你想哪位大将不得带点亲兵啊？亲兵把马匹接过，刷起一溜，这些大将各喷甲胄，哗啦哗啦直响，胸赳赳气昂昂走进都督府。头到辕门还有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是唐玄宗给写的，用木头雕刻下来，涂的金，被晨光一照是金光夺目。上一联写：知天文，晓地理，神机妙算。下联配：按阴阳，吞八卦，善能用兵。大家接着往里走，来到二道辕门一看，也有一副对联，也出自唐玄宗的手笔。上联写：孝悌忠信，多行正事。下联配：礼义廉耻，常挂胸怀。人们从辕门穿过到第三道门，也有一副对联，仍然出自唐玄宗的御笔。上联写：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下联配：文风知胜败，秀吞小兴衰。简直啊，把安禄山都捧到天顶上去了。就这三副对联，把这安禄山形容的气死诸葛亮，不让张良，压倒江上， 是空前绝后第一位军事家、政治家。要不怎么说唐玄宗是个混蛋呢？他不认真假人呢。众将穿过三道辕门，再往里走是一门，再看一门，这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全是安禄山的亲信，叫叶洛河。那人说怎么叫这么个名？这是翻译音，要翻成汉语就是勇士。安禄山手下有八千叶落，这些人不知道什么叫朝廷，就知道有安禄山。安禄山只要一句话，他们上刀山跳油锅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这八千叶落全都住在大都督府左右，有什么事都是他们站岗。众将穿过叶落的队伍，来在白虎帅堂，安禄山在这等着呢。哎呀，最近这安禄山上秤一腰啊，比头几年更胖了，现在毛泡也超过400斤，这个大块头，因此为他特造了一把大椅子，全是硬木雕刻打的锯子，不然的话他一坐就趴架了，上头蒙着全虎皮。安禄山今儿吧，头上戴着软象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，身上穿着团龙袍，腰束金带，就他这根带子在别人身上一系能系10圈，下边穿着青缎官靴，往大椅子上一仰，前面是一张帅案，帅案上摆着兵符、令旗、令箭，在左右站着20几名高级谋士，安禄山身后还站着个大个，这位要不说话就是庙里的泥胎，好像四大天王差不多，平顶身高比安禄山还高着半头，这脑袋好像个刘斗，大饼子脸，小独头蒜的鼻子，一对小黑瞎子眼儿，大嘴叉，看年纪30左右岁，这个肚子仅次于安禄山，腰大石围，穿青挂皂，身上披着铁坎肩，背后背着一对夹钢板斧。他要不是眼睛动狠呢，你就认为是假人。这人谁呀？安禄山的贴身保镖叫李珠，这猪是猪狗的猪。这是安禄山给他起的名。您别瞅他傻大黑粗，这家伙才猛呢，就这对夹钢板斧能力敌万人，这是安禄山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的死党，人们都管他叫安禄山的影子，走哪都能看见他。安禄山睡觉，他在旁边搬把椅子陪着，恐怕有人行刺他的主人。据说这个李珠还有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爱吃小孩肉，不满生日的小孩弄来洗干净了，拿大锅蒸，蒸完了他一边吃一边喝酒。还有人说他有个毛病，爱吃汉族女人的小脚，一次战争之后把女人抓来，咔咔把脚剁下来，洗干净拿锅蒸了，像猪蹄儿那样啃。不过这都传说，谁也没看见。总而言之吧，这家伙非常残忍，眯缝着小眼儿盯着他面前这些人的一举一动， 只要哪个人要敢不利于安禄山，他拉出斧子就玩命。所以不管多高的将领，一见这李珠先要惧怕三分，就好像这小子身上长着渗人毛，叫人瞅着发瘆的慌。安禄山在这等了半天了，一看众将全都到了，大家站好，一起躬身施礼，参见大都督。哇，安禄山点点头免，众人全站起来，紧跟着大伙给安禄山拜年。安禄山说了几句客气话，然后叫大家就坐。当然了，离安禄山越近的官越大，离得越近的越吃香，这些人的座位都是固定的。大家坐好之后，安禄山命人献茶，人们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，眼睛盯到大都督身上，不知道大都督把他们找来为什么。安禄山打量打量这些铁哥们，觉着心满意足啊，心说我安禄山之所以有今天，全仗着这些人，将来我要当皇帝老子打江山还得指着这帮人，因此对这些人必须得恩待。弟兄们，本来过年应该在家里头好好团聚团聚，可不应该让大伙到这儿来开会，但是事出特殊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每人赠送一点礼物。李珠三，礼物呈上。是，这李珠早准备好了，每人给送了一包礼物。大伙打开一看，什么呢？最次的是好人参、灵芝，要不就是东珠和钻石，就这一小包，那就值老了钱了。大家得到赏赐，非常高兴，一个个是喜笑颜开。安禄山很满意，一看大伙把礼物全收下了，这才接着说：“弟兄们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今儿个把大家请来，有件急事跟你们商议。我希望各位不要有顾忌，要开诚布公，各抒己见。说错了也没关系，什么事呢？你们先看看这个。”安禄山一伸手，从抽屉里把唐玄宗的圣旨拿出来，先递给大将蔡希德。这蔡希德拿过来一瞅，看罢之后往下传，简短解说，众人全看了，然后让大家发言。头一个表态的就是大将蔡希德。这蔡希德是有名的铁将军，跟随安禄山鞍前马后15年了，屡立战功。这家伙胯下马，掌中刀，所向无敌，是安禄山手下头一员猛将，现在坐镇幽州，独当一面。在众人当中，他的威望是最高的，资格也最老，跟安禄山不分彼此，说话因此不受拘束。这蔡希德看完了招式，是大喊大叫：“哼，妈的嘞！ 唐玄宗这个老狗日的，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他妈安好心。大哥，不能去，不能上他的当。虽然你兄弟是个粗人，但是我也考虑到他肯定没安好心，说不定他抓住咱们哥们儿什么把柄，要把你调到京城收拾你。哥哥不能去。蔡希德说完了，大将牛廷杰也说话了。这牛廷杰有个绰号叫一声雷呀，也是安禄山的左膀右臂，坐镇冀州独当一面。刘廷介把脑袋一摸了，大哥，蔡将军说的对，这个老王八蛋没安好心，您可别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。我说不但您不去，干脆就利用这个机会挑起大旗就干了吧。大哥打进长安，把唐玄宗老狗日的掐不死，您坐龙庭，我们是开国元勋，您不是挺喜欢那小娘们杨贵妃吗？您就随便玩弄她，再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给咱哥们分吧分，咱们也享受享受艳福。牛廷介这么一说，招惹的哄堂大笑。大将尹子奇挤出人群也发言了，他先冲安禄山报了个拳，大都督，方才二位将军说的太对，我的意思你也别去，别勒他那根胡子，我看咱们准备的也差不多了，干脆就反了得了呗。就这样往下推迟得到何年何月，如果大都督相信的话，我愿意暴打前敌，杀唐玄宗夺杨贵妃全包到我的身上，如果我说话不算数，你砍我的八斤棒。